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杂会，我是 Joe Heschmeyer。 四旬期从明天开始，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段时间就是戒巧克力之类的，这当然没问题，但这有点没抓到重点。我不想过一个让人转头就忘的四旬期，我也不希望你的四旬期也是这样，因为事实是四旬期和补赎有能力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但要让他做到这一点，我们得知道圣经强调的诱惑和罪的三个来源，然后也要知道耶稣给我们用来对抗这些罪的三种工具。所以我们先谈谈我们的问题，然后再来看解决办法。当我们谈到罪的种类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如你有七宗罪：骄傲、贪婪、色欲、嫉妒、暴食、愤怒、懒惰。或者你可以按他们违反了十诫中的哪一条来分组，比如偷盗的罪、贪恋的罪等等。但还有另一种给罪分组的方法，连很多基督徒都不熟悉，尽管这种分组其实就在圣经里。圣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警告我们，有三种罪与对神的爱不相容。这些有时被称为三重欲念，意思是三种诱惑，而这些诱惑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理解这三种罪的每一种都很关键，这样你才能看清在你的生活里哪些地方可能会把你从对神的爱里拉走。现在这三种里的第一种很直观，就是肉体的情欲。你对食物、饮料、性等等有自然的渴望，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没有食物和饮料你就活不下去，没有性繁殖这个物种就无法延续。但这些欲望像所有属实的欲望一样，可能会变得失序。这会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色欲，也就是失序的性欲，但也会包括像暴食和酗酒这样的罪。但还有别的失序欲望，还有别种我们可能会有的情欲，约翰把这第二类称为眼目的情欲。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想要越来越多东西的欲望，最多的钱，最新的科技，最好的衣服，最新的车等等。现在你可能会把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这两个词弄混，毕竟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可能会触发性方面的色欲。但这里的意思是，从根子上说，对食物、饮料和性之类的渴望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是内在的。即使在一个没有广告也没有外在诱惑的世界里，你还是会想要这些东西。但你对物质商品的欲望是一种从外面引进到你里面的欲望。你看到一则广告，你发现你的朋友有个很酷的小玩意儿，你听说有个新产品，然后你就开始贪恋它。所以肉体的情欲指的是我们天生就会渴望的那些身体层面的东西，这类诱惑有点像是从里面来的。眼目的情欲指的也是我们会渴望的身体层面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天生的渴望，他们是从外面引进给我们的。但我们被吸引的不只是身体的快乐，也不只是肉体的享受或物质的占有，我们也会渴望非物质的东西，我们渴望诸如荣耀和尊荣这样的东西。而且就像享乐和财富一样，想要这些东西本身并不一定是邪恶的，想要变得伟大并不坏。当使徒们彼此争论他们谁最大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想要伟大而责备他们，他向他们展示了基督徒式的伟大是什么样子。但就像另外两种欲望一样，我们对卓越的渴望很容易走过头。所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会把骄傲描述为一种对卓越的欲求超过了正当理性的限度，而这种罪也就是骄傲，其实是最糟糕的灵性陷阱。正如 C.S. Lewis 在《返璞归真》里说的，魔鬼之所以成了魔鬼，就是通过骄傲。骄傲会引出一切其他恶习，它是一种彻底反神的心态。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提防的三种诱惑。肉体的情欲关乎以犯罪的方式追求身体的快乐，眼目的情欲关乎以犯罪的方式追求财富，今生的骄傲关乎以犯罪的方式追求尊荣和名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我们的欲望做仆人很好，但做主人就糟糕透了。所以如果你还没这么做，这可能是个很好的停下来想一想的节点。这三个方面里哪一个是你最大的弱点？你的属实欲望正在哪些地方把你从神那里带走？如果你不提防，什么会毁掉你和神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为此做什么呢？现在耶稣特别把三样灵性的武器托付给我们，用来对付这三种诱惑。在四旬期期间，公教会也提醒我们这三样武器。明天如果你在弥撒里听领圣体后的祝文，你会听到这样的祈祷词：
主啊，求你使我们以圣善的进食开始这场基督徒服事的战役，好叫我们在与灵性的邪恶征战时能以自制的武器武装自己。
所以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是在主的军队里的一场军事行动，而我们的武器 就是自制的武器。那么具体来说，这些武器是什么呢？我们刚听到其中一样，禁食，但还有两样，祷告和施舍，或者说善功。现在耶稣把这三样武器一一指给我们看，而且他们正好对应我们刚才看到的三种软弱领域。耶稣是这样把他们介绍给我们的：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这就是他告诉我们操练敬虔的三种方式，但他警告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属灵益处，并且更亲近神。现在耶稣告诉我们，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他又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还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这是一组很耐人寻味的指示。耶稣刚刚点名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祷告、进食、施舍，都故意张扬，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但他并没有叫我们避免祷告、进食或施舍，他只是告诉我们怎样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事实上，这些敬虔的操练不是可选项。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祷告、会不会进食、会不会施舍，问题在于当你做这些的时候该怎么做。所以这三样武器完全适合用来对抗圣约翰警告我们的那三种诱惑。禁食帮助我们对抗肉体的情欲，施舍帮助我们对抗眼目的情欲，而祷告帮助我们对抗今生的骄傲。但我们来更仔细地看看每一样，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假设你正在和肉体的情欲搏斗，从根子上说，问题在这里，你很难对自己的身体欲望说不。你可能甚至连说现在不行或者别这么多都觉得很难。也许是你的饮酒、饮食或者性方面的欲望，不管是什么，对付这个最好的武器是什么？禁食。早在公元400年代，教宗圣良一世指出，在旧约里，当以色列得罪主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们要全心归向主，除掉外邦的神，只是奉神，他就必拯救他们。那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用祷告和禁食回转归向神，果然神拯救了他们。梁在反思这一点时说，正如以色列人借着禁食的命令恢复了身心的力量，我们也同样只能借着祷告和禁食才能赢得与属灵仇敌的征战。他还说，我们应当遵守天上的命令来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除非我们先胜过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法胜过敌人。说的简单一点，如果你连对自己的身体都说不了不，你就还没准备好参加属灵的征战。而你学会对身体说不的方法，就是去做这件事。四旬期的禁食是一个连对那些本身并不算罪的事也说不的时间，好叫你在面对罪的诱惑时更有准备说不。顺带一提，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四旬期的禁食是共同的禁食。你看，基督徒养成私下个人禁食的习惯是好的，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讲的那种。但也有一些时候，就像旧约里的以色列一样，全体基督徒一起祷告，一起禁食，不是为了张扬来互相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而是因为正如教宗圣良一世所说，就在四旬期这段时间里，人们遵守最重也最有约束力的禁食。而且这禁食的遵守要求加在所有信徒身上，无一例外，因为没有人圣洁到不需要变得更圣洁，也没有人虔诚到不能更虔诚。但我们的禁食不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克己，不然的话，正如圣奥古斯丁指出的，它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纯粹的自我提升项目，有点像节食。他警告说，禁食本身只是约束你自己，它并不能使别人得到滋养。那我们的禁食怎么才能让别人得益处呢？就是把禁食和另外两样属灵武器结合起来，也就是祷告和施舍。奥古斯丁问，我们今天舍弃的那份早餐可以让多少穷人吃饱呢？所以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是把你因禁食省下来的钱，比如那天你没吃午饭或早餐省下来的钱，拿去作为施舍给有需要的人。这确实是很扎实的圣经劝勉。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警告那些禁食却只是为了吵闹争斗的人，说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相反，真正的禁食是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奥古斯丁还警告说，当我们这样做，用这种方式施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欢欢喜喜地去做，因为如果你勉勉强强地把饼给出去，你就既失去了饼，也失去了这行为的功德。所以在这件事上有意识地去做，是帮助我们对抗第二种诱惑，也就是眼目的骄傲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让对神的爱继续住在我们里面，这种对穷人慷慨的操练就至关重要。正如圣约翰警告的，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就像养成对身体说不的习惯，是我们操练身体不再做身体欲望奴隶的方法一样，养成把钱给出去的习惯也是约束我们贪恋倾向的关键。这是在约束我们和金钱以及物质东西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我已经把钱给了比我更需要的人，那我就不太可能再用一种轻率的方式或者用一种贪婪的方式把钱花掉。还有你看，如果你正在找地方把钱捐出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Patreon 上这么做 shamelessdoe.com。 但要是我再多说一点，那就真的太无耻了。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属灵工具以及我们最后一种诱惑上。你可能刚才注意到了，神借着以赛亚说，当我们祷告并且周济穷人的时候，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换句话说，真正的进食和施舍应该伴随着祷告，反过来也是一样。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你想要你的祷告向上飞到神那里吗？就给他做两只翅膀，施舍和进食。所以这三样工具并不只是各自都值得做的属灵征战中的武器，他们本来就是要配套在一起的。而在这三样当中，祷告在对抗三种诱惑里最糟的那一种，也就是今生的骄傲时，是最有力的。 C.S. Lewis 是这样描述的，引用：在神面前，你会遇到一位在各方面都无可计量地超越你的存在，除非你认识神就是这样一位存在，因此也就认识到你自己与他相比不过是无有，不然你根本就不认识神。只要你骄傲，你就不能认识神。一个骄傲的人总是在俯视事物和他人，当然只要你再往下看，你就看不见那在你之上的东西。引用结束。所以今生的骄傲就是一种诱惑，它让我们把一切变得越来越围着自己转，我们也会开始看不起身边的人，并且享受他们仰望我们。而对此最终的补救办法就是干脆别再往下看，开始往上看，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渺小。但接着 Lewis 想到了一个他称之为可怕的问题，那些明明被骄傲吞噬的人怎么还能说自己信神，并且在自己看来还很宗教呢？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恐怕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敬拜一个想象出来的神。更糟的是，耶稣描述过一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进了圣殿，却是在对自己祷告。所以很明显，我们蒙召的不只是祷告，而是一种诚实的祷告。在这种祷告里，我们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实在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那个税吏谦卑而诚实的祷告，他捶着胸说，神啊，凯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谦卑和祷告紧密相连，他们也是我们对抗撒旦最有力的工具。沙漠教父们有句话说，魔鬼什么都能模仿。说到进食，他从来不吃；说到警醒，他从来不睡。但他模仿不了谦卑的心和爱。所以我们要大大努力，让爱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恨恶骄傲，因为撒旦就是因骄傲从天上坠落的。这对我们这个四旬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四旬期结束时我们是在对自己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们外表看起来也许很不错，但我们的四旬期就算失败了。相反，让我们利用这段四旬期的时间，不只是去对抗我们在自己里面发现的那些趋向罪的倾向，也要在谦卑上成长，并且在我们和神以及和邻舍的关系上成长。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的，那三样属灵武器也会修复三种关系。在祷告中，我们和神的关系会改善；在施舍中，我们改善和邻舍的关系；在进食中，我们改善和自己的关系。如果你想更多了解四旬期这段时期的历史以及早期教会是怎么实行的，可以去看第152集，你从来不知道的四旬期历史。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赐福给你们。